国际守望台。火炼中的加拿大浴火重生。自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以来，不仅在国内掀起震荡，更对许多国家加增关税，对经济一向过度依赖美国的加拿大影响甚巨。特朗普甚至多次表达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的想法。特朗普如此多番操作，引起加拿大全国反弹，纷纷以行动表达加拿大国产品的支持。加拿大10个省及3个地区的行政首长更是破天荒地一同前往美国谈判。五位现在仍健在的加拿大前总理更发表联合声明，捍卫加拿大主权，并鼓励国民在上周末2月15日加拿大国旗日60周年之际高挂高升加拿大枫叶国旗。当日保守党领袖伯利治在首都渥太华发起的加拿大第一 Canada First 集会，高呼回归常识和加拿大文化价值，加拿大觉醒正在发生。有望成为加拿大下一届总理的保守党领袖伯利治上周末在渥太华举行加拿大第一集会与会者挤爆会场。伯利治呼吁加拿大团结面对日前的危机，回归常识和加拿大文化价值。他强调，边境及毒品管制是为了国土安全，拥有最长国界的两个邻国应该互相支持友好。他还动情地表示，我们加拿大很谦卑，不随意生气，却很容易原谅别人。加拿大领土面积达998万平方公里，为全球面积第二大国家，人口超过4100万，素有枫叶之国的美称，拥有丰富的天然资源，广大的林地，纯净的水源，丰富的石油、天然气、钢、铝、金、木、油等矿产等，还有广阔的海洋线、北冰洋的航道。加拿大的属灵命定与影响力。加拿大被呼召成为医治万国、宣教与使徒性的国家，其影响力超越地理范围，触及全球福音运动。加拿大国旗的枫叶具有医治列国的象征意义，对应启示录22章生命树的医治功能。此外，加拿大在过去200年间所差派出去的宣教士包括马歇、孙雅各等，奠定亚洲的福音基础。此外，还有著名的宣教士如荣耀秀、麦爱美都是出自加拿大。历史上也承载过多次属灵复兴运动，如五旬节运动、春雨复兴、多伦多祝福等，也是近期回家运动的发源地，带下很多国家的族群和好与合一。加拿大国会山庄刻印着关乎加拿大的命定的经文，诗篇72篇8节，他要执掌权柄，从这海直到那海，从大河直到地极。加拿大在烈火中被塑造。一则由加拿大亚伯达省加拿大之锤施工于2020年国庆日所发出的一则预言性的异梦，似乎应验今日正在加拿大所发生的一切事。或许事情的发展与大部分人的期待是不同的，但是我们相信他仍然在工作，正引导加拿大走向他的心意。以下是加拿大之锤先知巴里温斯于2019年11月1日所做的梦，2020年7月1日加拿大国庆日释放。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上帝带我去了一家铁匠铺。我环顾铁匠铺，发现自己正站在一位铁匠的后边，而我能认出这位铁匠是主。他比我想象的还要高大，而且正在工作。他穿着厚厚的皮围裙，戴着手套。店内干净整洁，明亮通风。木质的装饰和结构给人一种温暖的感觉。熔炉熊熊燃烧，随时准备熔炼铁块。它有三块钢板，每块长约6英尺，宽约1英尺。他拿起它们，小心地将它们排列整齐，然后将它们一张一张地摞起来，预备进入熔炉。 我由圣灵得知，中间的那块铁板是加拿大的原住民，另外两块铁板分别代表加拿大西部和加拿大东部。当上帝、铁匠把它们排列好后，他把它们放进了锻炉的热火中。他让它们升温至适当的温度，然后把它们放到铁砧上开始加工。当他开始将三块铁板捶打并锻造成一大块时，他是非常专注且有条不紊的。他并不着急，也不心烦，他并不沮丧，他有一个计划，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铁砧上每次敲击都会迸发出火花。他耐心的操作，每一次敲击都将三块铁片锻造成一块。加拿大过去曾存在原住民、西部加拿大和东部加拿大各自为政的问题，但他将加拿大团结在一起，并帮助加拿大一同来面对困境。我又看到，他将那大铁块反复放回火中炼制，直到热能足以使之完全融合。高温的熬炼正在处理加拿大人的内心，包括彼此之间的冒犯、批评、犯错、不饶恕、背叛、伤害和痛苦等。在火中，没有什么是不能解决的，他使用这烈火来让我们团结，以共同面对问题。真正的团结是在烈火中铸成的。当他锻造它的时候，我不知道他在锻造什么，然后突然间我明白了，这是一把剑的形状。他正在使加拿大西部和东部的原住民合为一。在将剑制成他想要的形状后，他将这把烧热的剑浸入一大桶油中。当剑击中油时，油就激起油花，并由油桶中溢出，流到各处。如此做便使铁剑保持锋利、强韧，得以击碎任何物品。在制作过程中，这道工序是非常重要的。当我们要向加拿大命定迈进时，保持团结和力量，浸润在圣灵的膏油中是至关重要的。就在这时，他取出一些粗制磨刀砂摩擦铁剑，过了一段时间后，换成更细的砂粒，越来越细，甚至极细。经过多次摩擦和抛光后，它很快就呈现出镜面效果，堪称完美。这个过程花了一段时间，因为它正在我们中间工作，它爱的触摸挪去我们的瑕疵、不安全感、恐惧、自私及破碎。这个过程将使我们反映造物主的形象，让世界和列国观看。这把铁剑配有特殊的剑柄和把手，使用时不会因震动感到疼痛。加拿大将会领受超自然的恩典，以完成国家的命定。当他完成它时，他把它翻过来，并在手柄上方刻印上加拿大的字样，上面还印有一片枫叶。那一刻，我正注视我们国家的目的和命定。完成后，他把它交给了一个穿着朴素的人，他穿着骑士的连帽斗篷，帽子搭在肩上。当我注视这人时，我发现他不是只是一个人。我看到每个加拿大人都被包括在这个人中，不分种族、政治、派别、年纪，从东到西的每个加拿大人都团结在一起，成为一个整体。当他接过剑并放到自己面前时，他低下了头，当他抬起头时，他可以从剑刃的镜面中看到自己。我看到这个合一的整体如此的谦卑、有力量、温顺、自制、富有同情和爱心，这是无可比拟的。他不会自行挥剑，只顺服主的命令。这种顺服是非常明显的。舞台搭好，工作完成，加拿大已准备好实现上帝赋予他的命定。诗篇65篇9节，你眷顾地，降下透雨，使地大得肥美。神的河满了水，你这样浇灌了地，好为人预备五谷。以赛亚书60章1-2节，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 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你。看啊，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耶和华却要显现照耀你，他的荣耀要现在你身上。诗篇24篇7至8节，众城门啊，你们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你们要被举起。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那荣耀的王是谁呢？就是有力有能的耶和华，在战场上有能的耶和华。诗篇72篇8节，他要执掌权柄，从这海直到那海，从大河直到地极。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对加拿大永远有一个良善的心意，你正在再次唤醒加拿大的属灵命定，呼召教会兴起，为国家浴火重生渠劳代祷，兴起 Ecclesia 国度性教会，进入并积极影响政治、经济、教育、媒体等七座山领域。我们相信近期的经济挑战促使加拿大人民更加合一，体现 Ecclesia 国度性治理的概念。我们宣告，加拿大要抬起头来，欢迎荣耀的君王进入加拿大，耶和华的荣耀要显在加拿大。加拿大的原住民，东、西加拿大人，从这海直到那海，组成一个强大的国家。上帝的医治、恩典、救赎和复兴将遍及整个加拿大。上帝保佑加拿大成为真正的北方，强大而自由。上帝将使加拿大再次进入命定，成为宣教的国家、使徒性的国家和医治列国的国家。奉基督耶稣圣名，阿们。